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聊人类探索太空时所遭遇的那些诡异事件。从大气层边缘到太阳系外延，我们会发现太空充满了未知。2013年，英国科学家释放高空气球，当气球升空25公里以后，伸出了一个采集盒，这是一次生命极限的探索。这个高度气温零下56度，通常被认为是外太空生命禁区的起点。果然，检测以后发现采集盒中并没有生命迹象，可是显微镜中出现的一个圆球，头发丝粗细，它竟然是钛钒合金。接着当科学家尝试移动它的时候呢，它像鸡蛋一样破了，还流出了蛋液，蛋液是碳、氢、氧、氮等元素，而这可都是组成生命的必备元素啊！这究竟是什么？悬案至今无解。而英国的一位微生物学家说，它像是来自宇宙的胚胎。继续上升，上空60公里处，地球竟然存在着这种向外释放能量的现象。2015年，当宇航员首次拍下它的时候，还以为发现了星门，但后来专家们说，这也许是反向闪电，云层向太空放电。可为什么会这样？目前还无法解释。它只是被称作红色精灵和蓝色喷流，十分的壮观，从60公里处直插上80公里，暂时还没有探测器穿越过它。上升到80公里，又有宇航员在这里拍到了一片诡异的云层。按理说，这个高度早就没有水分了，而云层又是水分凝结所形成的，所以这到底是什么？2007年，美国宇航局发射卫星去探测这片云层，结果探测器刚一进入就被宇宙尘埃疯狂的撞击。所以这是一片宇宙尘埃凝结出来的云彩吗？为什么会在大气层边缘凝结？凝结后又是否向下释放那些蛋黄一样的宇宙胚胎？目前研究还在持续，但云层却已经在2012年的时候消散了。上空100公里，这是地球与太空的正式分界线，由物理学家冯卡门所定义。在这里你将看到奇丽的激光。冯卡门当年说，人类的任何热机飞行器都无法穿越这条边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空气了，热机无法工作，穿越出去就是太空。世界上第一个穿越卡门线的人造物是德国 V2 火箭，1944年，而世界上第一架穿越卡门线的飞机是美国的 X-15 1963年，由飞行员约瑟夫·沃克驾驶，40天内连续两次穿越卡门线，因此沃克也成为第一位两次进入太空的人类。然而在沃克之前， X-15 首飞，飞行员怀特说，外面有东西，绝对有，可是高空100公里，时速6100公里，谁能跟得上？苏联人吗？降落以后美军陷入了紧张，可后来那个超音速影子再也没有出现过，它就像来确认人类拥有了飞入太空的能力一样。18年后，当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航，也是穿越卡门线发动机熄火重力消失的那一刻，两名宇航员忽然从舷窗中拍到了这张著名的哥伦比亚黑三角照片。是不是很像各种目击报告中的三角形 UFO? 非常神奇，它是来再度确认人类拥有了用航天飞机自由往返太空的能力吗？继续上升，2006年，宇航员杰弗里在国际空间站内俯拍激光，忽然激光中出现了一个镜头，十分清晰。杰弗里认为它是一艘长条形星舰，两端箭头则是正在利用激光充能的推进器。这个说法相当科幻，但当物理学家分析照片以后却指出，这可能只是激光中强烈的宇宙射线损伤相机传感器所造成的误差。然而我们不妨再开点脑洞，激光、能源、行星发电机，这不正是特斯拉当年设想的东西吗？从激光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地球能源，也许就像这艘不愿打扰我们的星舰一样吧。继续上升，大约在250公里的地方，宇航员们还拍到过这样一张五星连珠的照片。这是什么？充能完毕正在离开地球的星舰吗？很长一段时间这张照片都无法解释，整齐的金属球就像质子和水滴一样，还一次来五颗。一位图像分析专家说，这可能是视差，它们其实很小，小到附着在舷窗上，不排除这是一种太空武器，就像1961年美国发射的铜针一样， 当时美国为了解决电离层反射无线电的问题，曾计划向太空发射4亿3000万根铜针，可后来迫于国际压力，发射2批以后停止发射。因此设想一下，空间站以每小时25000公里的时速飞行，这会儿轨道上哪怕是一粒盐都可能变成致命的武器啊。所以图像专家认为，这很可能是类似的太空盐粒在撞击舷创以后留下的痕迹，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又或者他们就是附着在舷创上的宇宙胚胎呢？继续上升，大约在300公里的地方，宇航员们又拍到了这样一段影片，这次十分的清晰。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1991年4月28日在镜头里拍到了10多个物体依次飞离地球。没人能解释这段影片，但有人猜测这会不会和太空武器有关，因为发现号后来解密，当时携带的所谓多用途释放罐其实是一些太空弹头，如果从外层空间释放，它们就会像陨石一样砸向地面，威力巨大。可大家还记得吗？2013年车尼亚宾斯克陨石被神秘击毁，很显然慢放影像中一个物体突然飞出击碎陨石，防止它撞击地球。而发现号拍到的东西对比一下，是不是也很像击碎陨石的物体？这难道是他们对太空非军事化的警告？与此同时呢，苏联也曾计划将一面镜子放入太空，说是为了增加城市照明，但显然当它聚焦的时候，这也是一束太空死光，无法防御。后来苏联解体，镜子不了了之，但就在1993年2月4日，一道4公里宽的光束划破夜空，从欧洲上空直奔莫斯科而去。美国和北约这才反应过来，俄罗斯当真发射了这面镜子，柔性镜面，设计巧妙。但后来镜子意外被自己的天线撕碎，最终坠入大气层烧毁。这会不会也是他们在警告禁止太空玩火？继续上升343公里，这里有一篇入选的语文课本的故事，由中国首位太空人杨利伟撰写。他说，我听到了敲门声，这声音是突然出现的，并不是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黑夜，毫无规律，既不是外面传来的，也不是飞船内部的声音，很难准确地描述它，像是一把木头锤子在敲击铁桶。回到地面以后，人们对这个声音猜测很多，技术人员也是各种模拟它，但我前前后后听了一年，始终觉得不像，因此我不能签字，到现在都还没有确认声音来源。而后来神舟6号7号飞行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出现了，我还告诉他们别怕，正常现象。几乎同一轨道，1991年美国则拍到了这样一条太空鳗鱼。当时宇航员斯托利在太空部署红外摄像机，它能从太空监测地球的火箭发射。部署完成后呢，斯托利就盯着镜头看了一会儿，结果镜头中就出现了这个不断游动的东西，白色，通体发光，2米左右，一边扭动一边旋转。2003年这条太空鳗鱼又出现了，这次它被7名宇航员共同见证，会自身扭动，像是内部有动力，不像太空垃圾。那它会是什么呢？继续上升，我们来到了400公里处的国际空间站，这里的鬼市更加惊悚。巨大的三角光点又出现了，当时是2006年，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载着6名宇航员完成了对国际空间站的组装，准备返航的时候，指挥官杰特先是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太空中有一个发光的圆盘。指挥官向地面描述，它并不坚硬，不像是实体金属的结构。接着当指挥官调整相机对焦到更远处的时候，这个巨大的三角光点浮现了出来。亚特兰蒂斯号被光点跟踪了20分钟，6名宇航员都看到了，他们明确地说这是某种三角形编队，光点会变换队形。画面被实时传回，媒体震惊，而记者发布会上美国宇航局却平静地解释说这是太空垃圾。然而有记者质疑，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失去哥伦比亚号的吗？人类在黄金时代一共就造了5艘半航天飞机，美国的哥伦比亚号、挑战者号、发现号、亚特兰蒂斯号和半艘由发现号改装而成的奋进号，以及前苏联的暴风雪号， 其中暴风雪号只飞过一次，挑战者号不幸陨落，而哥伦比亚号也在2003年因为撞击太空垃圾隔热板受损而在返回大气层时解体。从那以后，你们不是说几乎每一片太空垃圾都在你们的追踪之下吗？可这次亚特兰蒂斯号目击了这么大三片太空垃圾，你们竟然一片都没有追踪到，要么是你们失职，要么这根本就不是太空垃圾。2005年发现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由于之前刚刚发生的哥伦比亚号惨案，所以这次任务当中呢，宇航员们尤其注意检查航天飞机的状况。果然他们从摄像机里看到发现号的隔热板也和哥伦比亚号一样出现了破损，必须修补它呀。于是宇航员进行了太空行走，将它成功修复。然而就在修复过程中，舱外摄像头竟然拍下了这样一幕，太空中出现了一枚回旋镖，轨迹折返，这意味着它一定有某种自身的动力，所以它会是太空垃圾吗？悬案至今无解，甚至有人说其实每一次国际空间站任务都有谁在远远地看着我。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有点大惊小怪，他们从前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到后来的国际空间站，数十年来他们熟悉各种太空轨事。比如1999年美国人开着航天飞机首次来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俄国专家就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一个光点绕着空间站飞行。俄国专家跟美国太空人说，你刚刚在外面执行组装任务整整8个小时，他一直看着你，这到底是什么呀？另外俄国宇航员还知道太空中有微生物，从和平号的缝隙里他们就拍摄过这一段菌斑蔓延的影片。后来在2004年俄国宇航员又有意去擦了擦国际空间站的舷窗，回到舱内以后用显微镜观察，果然擦拭物中有海洋浮游生物。这是怎么去到空间站的呀？美国专家百思不得其解，而俄国专家则更激进地认为他们本就来自外太空的彗星冰卫，这可能是在证明地球的原始生物是宇宙中常见的现象。好了，空间站就聊这么多吧，还有很多鬼事，像是什么谁黑入了空间站电脑，前苏联礼炮7号目击天使等等等等，我们后面有机会专门说。接着我们继续上升，飞往38万公里外的月球，这里的鬼事够说3天3夜，前面我们做过不少节目，这里就再补充一个很少人说过的巨人之怒吧，这其实是月球上最科学的鬼事之一。2015年最后一个登上月球的人哈里森·斯密特曾说，我在月球上行走，我在月球上飙车，当我乘坐返回舱离开月球向下观看，我看到了我们的发射台、我们的脚印、我们的车辙，我知道月球再见了，未来恐怕很久不会再有人类登上月球，我们的印记则将在月球上保存10000年之久。然而当施密特离开月球37年后，2009年美国月球探测器传回了一组让人不安的月球脚印，这串脚印持续数十公里，每一个都有几公里宽，如果按脚印尺寸推算，那么这个生物高达数百公里。科学家认为这不可能，哪怕月球重力微弱也不可能不压垮数百公里高的躯干，所以这会是什么呢？地质专家们似乎在地球上找到了答案，美国加州也有这样一条连续弯曲的巨人之路，而这下面呢，其实是地下岩浆的活动，是他们造成了地面的管涌，这种管涌如今在夏威夷还能够看到，后来岩浆消失，这些管涌下面就形成了巨大的地下空间，地球上的这些空间就十分的庞杂，至今都还没有探明。而月球为什么也会有这些管涌遗迹？也许这是在说曾经月球也有岩浆运动，那现在岩浆消失了，月球地下遗留下和地球一样的巨大神秘空间呢？接着再想想当年那个证明月球空心的诡异月证实验，月球搞不好真的是一艘中空的飞船呢，这些地下空间无疑将成为人类建造月球基地的天然避风港，这简直是大自然的馈赠。据悉预计2025重新登月的阿姐计划就将考察这些月下空间，但愿别真的发现什么黑石板吧， 好了，不扯远了，月球就聊这么多，我们继续往外飞，去往2亿公里外的火星。地球往内的金星、水星、太阳，我们等2025年帕克号登陆太阳以后再细说。我最喜欢的火星鬼市当属这块火星蠕虫的化石，它的来历我们在南极节目里提过，是1984年美国探险队在南极艾伦山发现的，重 1.93 公斤，当中发现了与地球上细菌化石十分接近的结构，因此当年不少科学家都认为这是火星细菌、火星蠕虫，还推算出来这颗陨石起源于火星还有水的时候，1600万年前当一颗小行星撞击火星，巨大的冲击力将它抛上了太空，然后一路漂泊坠落到了地球的南极。1996年科学家说，这块陨石证明了火星曾经和地球一样有海洋、有大气、还有生态系统，甚至就连克林顿总统也专门就这块陨石发表演讲，他说可能不只是人类存在，这项发现若能证实，它将是科学史上最大的揭秘。
Of life. If this discovery is confirmed, it will surely be one of the most stunning insights into our universe that science has ever uncovered.
然而，就像我们的世界在这之后突然转向一样，随着1999年《骇客帝国》的上映，我们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网络虚拟化的时代，人们不再梦想太空。到了新世纪，对于这块陨石的态度，也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说，他在南极待了那么多年，这些微生物化石很可能是在地球上污染的呀。同时，这个所谓的微生物化石比地球上已知的最小微生物还要小十倍，难道火星生命都是纳米级的？等等等等，总之这一火星化石后来不了了之，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它。但事实上它至今没有被证伪，也没有被证明，这也许是人类离外星生物最近的一次距离。2012年火星上出现一片高度240公里、宽度上千公里的云层，这是什么？起初科学家们怀疑这是火星沙尘暴、火星极光，但这都无法解释它为什么高达240公里啊。后来美国宇航局用光谱分析法测出来，这竟然是由大量水分凝结而成的火星云层。这怎么可能？火星上哪来这么多水？后来一名叫做李天龙的行星专家说，这也许是外来的水，一颗巨大的冰彗星撞击火星为它带来了水。换句话说，这很像一场火星播种，火星有微弱的磁场和大气，但它唯独缺少水，一旦水分在火星表面形成海洋，火星很可能因此而复活，产生生态圈呢。另一个层面，2012年好奇号火星车传回数据，火星土壤中的氙129含量是地球的 2.5 倍，而氙129在人类已知的理论框架中只有可能是核爆留下的副产物。同时火星的氙129集中在北半球，很像是一场巨大核爆从空中摧毁了整个火星文明。水不仅仅是马斯克，就连太空中存在的那个谁也正在用冰彗星一点点复活火星吗？火星有人面像，有巨石阵，有黑石板，而且与地球一样处在太阳的宜居带当中，或许它真的与地球互为备份，会在将来某一天再度复活吧。继续往外飞，我们来到了广袤的小行星带，这里的内边缘距离地球 2.7 亿公里，这里最大的十颗小行星与月球对比大概是这个比例，其中最大的谷神星直径950公里。专家们曾在这里发现过两个奇异的光点，它们反射着太阳光，在一个陨石坑当中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随着探测器一步步靠近，原来每个光点都有10公里直径，这恰好和一座人类城市的大小相当啊。最终当黎明号探测器看清这两个光点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这竟然是冰火山，就像地球火山喷发炙热的岩浆一样，这里的冰火山喷发大量的水冰混合物，然后水冰混合物中又含有大量的盐分，盐分结晶，所以十分闪亮。同时盐分防冻，这可能也意味着这两个光点是两片冰岩沼泽，而冰岩沼泽这无疑又非常适合微生物生长。很可惜 当时的黎明号探测器并没有设计降落谷绳星的程序，我们只能眼看着离它而去。接着我们来到了小行星带的外边缘，在距离地球7亿公里的地方又发现了一颗会说话的彗星。2014年，罗塞塔号探测器听到了一颗彗星在说话，专家们立刻让罗塞塔登陆彗星调查情况。这颗彗星叫做 67P， 长得像哑铃，由冰块和岩石组成，没有磁场。通常专家们认为这种天体说话的现象是因为强大的磁场激发亚原子碰撞所产生的天然无线电波，比如木星、土星都会说话，但这颗没有磁场的彗星为何也会说话？当罗塞塔号登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它表面被尘埃和射线所覆盖。然而它为什么会说话？尽管罗塞塔号在它上面钻探取样，我们却依旧无法解释，同时也根本无法破解这颗彗星的谜语含义啊。但是罗塞塔号告诉我们，这颗彗星上遍布着大量的有机物，一共16种，都是组成生命的重要配件，甚至还有分子状态的氧气存在。看来俄国专家猜测的生命彗星起源说并不是天方夜谭啊，我们真的有可能来自某颗彗星的播种。继续向外，我们来到了8亿公里外的木星。布卫二欧罗巴1995年，伽利略号探测器给我们传回了一个潦草的星球表面。记得当年我的一个小伙伴说，这是外星怪物的触手吧，没想到若干年后还真的被小伙伴说中了。来自美国宇航局的行星专家分析后指出，第一，将这些血色条纹的红外线特征与黄石公园间歇泉中的微生物对比 ,95% 符合。第二，黄石公园出现的这些红色沟壑由微生物群落聚集所造成，外观上也符合欧罗巴条纹。第三，已探明的木卫二欧罗巴地壳下面有冰下海，其总水量比地球上还多。因此数十亿年来它孕育出冰海生命概率极大，它表面的这些红色藻印则有可能是整个冰海生态系统的上层光合者。另外木卫三也被发现是一个冰水相间的千层饼蛋糕结构。还记得我们在南极节目里聊过的雪瀑布吗？木卫三上发现的同款瀑布很可能和南极一样，在无光、冰封、无氧、深海的环境下，有一群正在利用硫酸盐和铁呼吸的微生物，是他们制造了雪瀑布。甚至专家们还帮我们幻想出好几种可能的冰海怪物，而且专家们还于2023年4月发射了木星冰月探测器，预计2031年7月抵达，到时候会帮我们钻透冰层一探究竟，真的很期待啊。土星被认为存在神秘磁场，这里有一段从天文望远镜中观测土星的画面，十分的震撼。它有一个漂亮的星环，但这个星环来历不明，由数千条冰、岩石和宇宙尘埃组成。1981年，当旅行者号掠过土星的时候，拍下了很多照片。科学家后来将这些照片拼接，发现土星北极有一个规则的六边形，就像手机上的设置图标一样。各种自然理论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甚至有科学家一度怀疑这是不是照片出了问题。可后来卡西尼号再次来到土星，他又拍到了这个六边形，在土星北极的黑暗处，整整4个地球的大小，有直线，有曲线，还有运动的风暴，以及被风暴所激发出来的无线电信号。仔细听，这和前面的 P64 彗星谜语有很大的区别啊。后来有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模拟出这样一个六边形图案，可是它中间有漩涡，是利用湍流原理生成的，这和土星上不一样，土星没有这个漩涡。目前怀疑这个六边形还是和土星自身的磁场有关。另外卡西尼号似乎也被土星磁场给加持了，原本设计中它的燃料只够用4年，可4年以后发现燃料充足，于是又用了4年，还有燃料，再用4年，还有燃料，就这样一直用了13年零2个月14天，卡西尼号终于在2017年9月燃料耗尽坠入土星。有人说就像土星故意留着卡西尼号，想要给他看什么东西一样。果然在卡西尼号坠毁前，他传回了这样一张图片，土星环中出现了一个缺口，像是被星舰划破了一样。可惜卡西尼号并没有拍到他的真身。 继续向外，我们来到了27亿公里外的天王星。首先，天王星非常大，内部可以装下63个地球。其次，天王星非常冷，它是太阳系内最冷的行星。除了内部有一个发热的地核以外，外部和星环几乎全部由水冰、氨冰、甲烷冰所构成，因此它看起来是非常幽蓝的颜色。同时，由于地热能量无法抵达地表，所以在靠近地核的地方理应有一片终年28度、环境适宜、孕育生命的大海。另外，天王星为何如此寒冷？因为它被谁翻转了 97.77 度。太阳系其他行星都像陀螺一样站着转，而它却像摩天轮一样躺着转，因此与太阳范围接触很小，导致它很冷。这种偏转可能是因为非常非常远古的时候，太阳系内某颗巨大未知天体与天王星相撞所造成的。而理论上，那颗未知行星也应该和天王星类似，被撞成了摩天轮，导致环境巨变。所以它真的是阿努纳奇传说中那颗大气层破裂的遥远古星尼比鲁吗？会不会天王星的冰下海洋当中还有尼比鲁的前哨基地呢？同时，科学家们还在天王星上观察到了太阳系内最猛烈的极光，这意味着天王星还活着，而且它上面的超离子水大气导电性极强，比地球大气厚50倍。按照特斯拉行星发电机的理论，这巨大的行星能源会不会也正在被传输到冰下海洋中使用？继续向外飞，是42亿公里外的海王星。1989年，旅行者2号发现海王星的第一颗卫星十分不自然。首先，它为何与海王星其他12颗卫星的环绕方向相反？曾经，科学家们解释，这是因为大碰撞把它的方向给撞反了。可后来，旅行者2号发现它十分平坦，平坦到像金属球一样反射 70% 的太阳光，这让碰撞说很快就站不住脚了呀，除非它真的是一个无比坚硬的金属球，否则这种尺度的天体碰撞它是如何做到毫发无损的？注意，海卫一比我们的月球还要略微大一点点，这就像两颗月球那么大的台球相撞，其中一颗毫发无损，这是什么宇宙级的材料啊？水滴本滴吧。水，海卫一是一颗巨大的水滴。后来专家们又提出猜想，会不会是海卫一存在冰火山，它喷发出巨量的液态水，水又变成了冰，一点点让海卫一越来越光滑。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它存在冰火山的证据。所以它会不会是当年翻转天王星的时候那个谁在这里留下的前哨呢？下一站，57亿公里外的冥王星。2015年，新视野号探测器抵达冥王星，它传回了这张抱着爱心的冥王星照片。也许大家都还记得当年的新闻吧，但其实就在这颗爱心下方，新视野号还拍到了著名的冥王星涡流，真的太像了。当年就连科学家都帮网友们脑洞大开，做出了冥王星涡流的 CG 动画。然而，冥王星大气稀薄，阳光暗淡，地表零下240度，这里真的存在巨大涡流吗？后来专家解释说，这可能是因为冥王星还活着，就像天王星一样，它的冰盖和地壳之间有一片液氮甲烷之海，液氮火山喷发造成地面皲裂，这是涡流爬行的路径，而涡流本体呢，则是喷发出来的液氮和甲烷冰山。继续往外飞，我们来到了太阳系边缘的柯伊伯带，这里是各种彗星的家园。2016年，新视野号飞入柯伊伯带，很快他发现一颗每 5.5 小时就闪烁一次的小行星，这很古怪，于是科学家让他飞过去看看。飞到以后，科学家决定给这颗小行星取一个十分地狱的名字，阿劳恩，这是威尔士神话中的冥界之王。因为科学家发现它闪烁的原因竟然是正在以每 5.5 小时一周的速度旋转，相比之下，地球自转一圈是24小时，火星是 24.7 小时，巨大的天王星 17.2 小时，更大的土星 10.7 小时，哪怕是最大的木星也才 9.8 小时。而这颗阿劳恩直径133公里，旋转速度竟然是 5.5 小时， 按理说它的冰岩结构早应该被转散架了，除非它根本就不是冰块和岩石组成的。科学家决定让新视野号继续靠近它一探究竟，可突然新视野号死机了，信号丢失了。当他信号恢复的时候，阿劳恩已经远远被甩在身后，什么都看不清了。因此有人猜想，这颗阿劳恩是不是一艘正在靠自旋制造人工重力的飞船。就像这样，我们曾经也设想过，当人类飞入太空必须用自旋来模拟重力，否则会肌肉萎缩，机能失调。所以阿劳恩也是这种结构吗？可是这种转速相比于人工重力就太慢了，难道他们是某种适应低重力环境的球形触手怪？科学家们脑洞大开，还帮我们设想出这种怪物的样子。可能他们并无恶意，只是不想被人类偷窥而已。然后柯伊伯带有整整100亿公里宽，新视野号暂时还没有飞越它的边缘。然而有关它边缘的鬼事呢，人类其实在十多年前就见识过一次。2012年，俄国专家发现了有史以来最亮的彗星艾桑彗星，它来自柯伊伯带边缘，一路穿越直奔太阳而来。然而当人类把各种天文望远镜都对准它的时候，它突然加速，就像我们后来熟知的奥陌陌一样，艾桑彗星也突然喷射出大量的彗星物质开始加速。接着哈勃望远镜拍到了它加速时的照片， V 字形三个孔向外喷射，这不就是太空飞船的样子吗？比奥陌陌那种雪茄型喷射还要像。更诡异的是，当它飞到太阳背面以后彻底消失了，并没有按照预计轨道重新出现，它就像停靠到太阳背面完成充能以后悄悄离开了一样，只留给人类那抹 V 字形的加速画面。当然也有专家解释说，它是一颗十分年轻的婴儿彗星，它太脆弱了，以至于在太阳背面被太阳彻底融化。可是按照它的亮度推算，它应该是一颗堪比哈雷彗星的古老天体啊，怎么会突然解体呢？这就是神秘的柯伊伯带，似乎其中各种天体都像是停靠在太阳系边缘的星际飞船一样。然而再往外飞，就是传说中太阳监狱的两堵冰火之墙了，它们分别是日球顶层和奥尔特云。太阳风在日球顶层聚集，这里是一堵炙热的氢气之墙，厚度20亿公里，其中可以产生100万到200万摄氏度的高温，相比之下太阳温度只有区区的5500度而已啊。这是因为日球顶层这里充满了太阳风，太阳风是无数带电的粒子，这些粒子相互碰撞产生热量。理论上人类任何大型航天器都无法穿越日球顶层，我们被这堵厚厚的火墙锁死在太阳系中。哪怕我们九死一生穿越了日球顶层，火墙之外还有一堵厚达两光年19万亿公里的冰墙奥尔特云。这里没有阳光，被巨量的冰陨石和小行星覆盖，穿越这里不仅要避开他们密集的死亡撞击，还要做好在两光年内得不到任何补给的准备。所以我们真的能逃出太阳系监狱吗？其实就像曾经被认为不可能穿越的地球监狱范艾伦辐射带一样，这两堵冰火之墙也有破绽，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太空故事，遥望星空充满未知，我们一定不孤单，只是还无法穿越太阳系蛋壳或茧层叠而已啊。突破蛋壳想必外面就是繁华的太空歌剧院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原来我们是被养在生态球里的观赏鱼啊，目前也才刚刚孵化，连地球都还没有游出去。